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今天是12月13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五点。接下来是新闻时间。美国国务卿克里和意大利外长星期天共同主持了有关利比亚的国际会议，旨在向外界发出明确的信息，即国际社会希望看到利比亚国内各派之间能够达成一个各方都能接受、持久的和平协议。经过大约一年的协商之后，利比亚主要派系代表定于星期三签署由联合国斡旋达成的和平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如何组建一个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具有团结意义的，并代表利比亚全国的政府。这项计划要求各方在有关协议签署40天之内组建一个联合政府。出席于星期天召开的这次有关利比亚的国际会议的国家，除了美国和意大利以外，还有意大利的邻国和区域间其他国家的代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距离一个多星期前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案的圣伯纳迪诺大约125公里的一个清真寺，星期五发生火灾之后，警方怀疑是蓄意纵火，并已于当天抓获了一名涉案嫌疑人。警方抓获的嫌疑人名叫卡尔·迪亚尔，现年23岁，他被指控犯有蓄意纵火、仇恨罪等五项罪名。来自世界190多个国家的代表星期六在巴黎通过了一项历史性的协定，该协定旨在减缓全球变暖的步伐，并且首次要求所有国家限制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星期六晚间宣布达成协议之后，与会代表欢呼拥抱，巴黎的议会大厅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在经过彻夜通宵的努力之后，协定文本从43页缩减为31页，并且内容得到简化。协定的最后草案在会议结束前几个小时才开始发布传阅。这项协定旨在把全球气温的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且向贫穷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投资，每5年审议一次协定实施的进展，并尽快减少碳排放。奥巴马总统星期六从白宫发表声明称，该协议是我们拥有的拯救我们这个星球的最佳机会。美国谴责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人控制的一个城镇实施了多起自杀袭击，表示这些爆炸针对平民，并且导致多人丧生。根据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说法，星期四晚间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哈沙卡达达尔莫达尔塔莫尔镇发生的一系列卡车炸弹爆炸事件导致至少22人丧生，其中包括一些妇女和一名医生，并导致数十人受伤。这个人权监督组织表示，炸弹是在一个卫生院和一个蔬菜市场附近爆炸的。美国国务院星期六发表一份声明称，这些袭击是野蛮的大屠杀行径。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这次袭击再次显示了伊斯兰国组织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各地数以万计的无辜者犯下的可怕暴行。俄罗斯南部一家精神病院发生火灾，21人丧生。当地紧急救援官员星期天表示，这家医院坐落在阿尔菲洛夫卡村，火灾还造成至少20人受伤。引发这起火灾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调查。布隆迪军一名发言人星期六表示，在针对布隆迪首都3座军事基地发动协同袭击行动当中，有87人被打死，其中包括8名安全部队的军人。巴拉图扎上校说，星期五袭击事件的最终伤亡统计是79名敌人被打死，45人被抓获，缴获97件武器。而在政府方面，有8名士兵和警察丧生。以上是新闻，谢谢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跟科技发烧友去买最新的电子产品。
It has Wi-Fi, a huge memory, and super fast processor.
听听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
Most of my family are Christians too, but my brother converted to Islam.
学学怎么坦白从宽，他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毛骨悚然。
毛骨悚然？您说动物吗？ Who you calling an animal?
不是不是，等会儿你听了节目就明白了。不过现在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Mince words. Mince is spelled M-I-N-C-E and words W-O-R-D-S. Mince words.
Mince 是切碎， to mince words 就是把话说得婉转。这个短语通常用在否定句里， not to mince words 就是说话直接，不兜圈子。
A frank person never minces words.
一个坦诚的人从来都是想什么说什么。
Tell me what you think and don't mince your words.
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实说，别兜圈子。奥朗德击败现任总统萨科齐，当选法国总统。此前
The two candidates minced no words and traded insults in their only TV debate of the election campaign.
他们两人在总统选战的唯一一场电视辩论上唇枪舌战，毫不留情地互相攻击。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Mince words. Mince words. Mince words.
So, Kat, 你觉得我朋友 Matthew 怎么样？我听说你们俩昨天去约会啦。
Well, he's okay, you know. He seems nice, and dinner was fine.
What? Don't mince words, Kat. Tell me what you really think of him.
Okay, okay, I will come clean. Matthew is unbelievably boring. All he talked about the entire night was sports, sports, and more sports.I think I might have actually fallen asleep at one or two points during the night.
Uh-oh, 原来是这样。哎，无聊的男生确实很可怕。不过你刚才说到了一个词儿 come clean, 让我们来听听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3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agona。
上个周末我给园艺俱乐部烤了一盘曲奇饼干，把它们晾凉的时候我出去买了趟东西，但等我回来的时候发现有六块曲奇饼干不翼而飞了。我爸爸和弟弟都一口否认说自己没有吃，可等到晚饭时弟弟终于觉得愧疚，告诉我饼干是他吃的，让我哭笑不得。这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me clean. Come is spelled C-O-M-E and clean C-L-E-A-N. Come clean.
大家都知道 clean 是干净的， come clean 字面意思是变得干净，实际上它是坦白承认，说出一切的意思。我弟弟就是这样，这谎再也撒不下去了。
He had to come clean.
不得不坦白交代了偷吃饼干的事情。在下面的例子里，这位妈妈最开始不愿意告诉女儿一件事，但后来她改变了想法，和盘托出。我们来听一听。
Mom came out of the doctor's office like everything was fine. Later, I overheard her on the phone talking about going to the hospital. When she realized I'd been listening, she came clean.She admitted that she was going to need heart surgery and didn't want me to worry.
这段话是说，妈妈从诊所出来的时候看起来跟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后来我听到她在电话上说什么她要去住院，她发现我听到了，就索性把一切都坦白地告诉了我。她说她需要进行心脏手术，但是不想让我担心。
父母都一样，出了什么健康问题都不告诉子女，生怕子女担心。我上次就因为类似的事情跟我爸好好谈了一次。我问他，如果我要做手术不告诉他，结果出了问题，他会怎样想？所以说，不论遇到什么为难的事情，不管是经济方面的、健康上的，还是吃了官司，都不能隐瞒家人。
It's always best to come clean.
你都应该坦白说出来。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om came out of the doctor's office like everything was fine. Later, I overheard her on the phone talking about going to the hospital. When she realized I'd been listening, she came clean. She admitted that she was going to need heart surgery and didn't want me to worry.
说起 come clean, 坦白，很容易让人想到犯罪和案件的审理。下面例子里就提到了一起案件，案件嫌疑人正在接受调查人员的讯问，让我们来听听看。
The interrogator had doubts that the suspect would talk, but now that she understands she risks going to jail for many years, she's coming clean. She's confessing everything, how she planned the burglary and got her friends to help her carry it out.
这段话是说，审问人员开始并不知道嫌疑人会不会交代，但是如今他明白，不老实交代就可能会面临多年监禁，所以他把一切都说了。从他怎样策划这次入室抢劫，到他的朋友如何帮助他实施，交代得一清二楚。
他这是正确决定，如果现在不坦白，之后被查出来，被处罚的刑罚会重得多。就我来说，我觉得我想犯罪都没那个本事，我根本不知道怎么骗人，更别说帮助别人骗人了。
I'm the type of person who comes clean rather quickly.
我如果做错了什么事情，我肯定很快就招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interrogator had doubts that the suspect would talk, but now that she understands she risks going to jail for many years, she's coming clean. She's confessing everything, how she planned the burglary and got her friends to help her carry it ou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ome clean, 意思是彻底坦白。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See, my dream date would definitely involve something more exciting.
比如呢？
I would love to go for a hike in the woods, or go rock climbing, or, oh yes, skydiving. Now that would be something worth staying awake for.
啊，空中跳伞？哎，我的妈呀，要我可不，我肯定会被吓死的。
每个人不一样吗？不过你刚才提到了害怕，咱们来看看美语里有什么时髦用法。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吴琼要问的，毛骨悚然。
吴琼，昨天的电影好不好看啊？
别提了，讲吸血鬼的，吓死我了。怎么说来着？ I was scared to death.
I told you you'd be scared to death and you didn't believe me.
早知道听你的就对了，特别是女主角被变成吸血鬼那段，简直毛骨悚然，吓得我汗毛都立起来了。对了，美语里有类似的说法吗？
Yeah, we say the scene made my hair stand on end.
Hair 就是毛发 ，stand on end 立起来，连在一起 ，to make one's hair stand on end 吓得人毛发都立起来了。所以要说那一幕吓得我汗毛都立起来了，就可以讲 the scene made my hair stand on end。
Right. Speaking of blood-sucking vampires, there is another way of saying you're scared to death. You can say it made your blood run cold.
Blood 是血 ，cold 是寒冷。To make one's blood run cold， 让血都变冷了，也就是中文里说的吓得我浑身冰凉吧。
Exactly. I'm taking my girlfriend Rachel to see the movie tonight.
什么 ？Rachel 不是特别胆小吗 ？The movie will make her hair stand on end.
I know. When she is scared to death, I'll be there to comfort her. She will think I am her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啊，你想让 Rachel 觉得你是 her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身穿闪亮盔甲的骑士，保护她的英雄？我看你啊，八成是别有用心。
言归正传，还是说说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吓死了，是 scare to death。第二， 下的毛发倒立是 to make one's hair stand on end。第三，吓得浑身冰凉是 to make one's blood run cold。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哎，这一集对我真有用。I would be scared to death if I went skydiving. Even thrillers and horror movies scare me so badly that I can't fall asleep.
That's why I say everyone is different. Thrillers are definitely my favorite type of movie.
我就是特喜欢那种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的感觉。
For me, the idea of being forced to watch a romantic comedy, now that is terrifying.
Uh-huh, 所以说真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大家喜欢信仰的东西也不一样。这不，在今天的 Go English 里，咱们就要一起去看看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社会文化单元的初级课程。Jan 和 Will 初次约会，想要多了解对方，他们谈到了彼此的宗教信仰。Jan 的父母来自中国，他是个佛教徒，而 Will 呢，则在美国长大，信基督教。
That's right, Winnie. When you talk about religion, it's important not to offend other people.
没错，在美国啊，宗教信仰是私人事务，也是个敏感话题呢。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要礼貌，小心，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会 offend other people, 得罪别人呢。
So, Jane, what religion are you?
I guess I'm Buddhist, because both my parents are Buddhist, but I'm not really practicing.
I see. So you don't pray very often?
No, the only time I pray is during the holidays with my parents.
Wow, Will 怎么一上来就问人家的宗教？这个约会开场白还真少见呢。
Right.And what does Jane say?
Jane 说因为她父母都是佛教徒，所以她自己应该也算是个佛教徒，不过她并不真的 practice. Professor, practice a religion 就是虔诚地信奉某个宗教，按宗教教义来生活的意思吧。
Exactly. For example, a practicing Jew would go to the synagogue every Friday to pray.
Oh, a practicing Jew...一名虔诚信奉犹太教的教徒会每个星期五去 synagogue 犹太教堂祷告，这样坚持不懈也很不容易耶。
Well, many people think that praying helps them spiritually.
What about you, Will? What religion do you believe in?
I'm a Christian. Most of my family are Christians too, but my brother converted to Islam.
Oh, really? Why did he do that?
He married a Muslim woman. She wanted them to share the same faith, so he converted.
Will 的家人大都是基督教徒，不过他说他哥哥 convert to Islam. Professor, 这是什么意思呢？
When you change to a different religion, you can say you converted to a different religion.
Oh, convert, C-O-N-V-E-R-T, 就是改变宗教信仰。Will 的哥哥以前也是基督徒，但是啊，因为交了个女朋友是 Muslim。穆斯林，所以呢，现在也改信 Islam, 伊斯兰教了。
Yes, Winnie. Have you noticed tha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words used to describe Islam? The religion is called Islam. The people who believe in Islam are called Muslims.
对，伊斯兰教是 Islam, 而伊斯兰教徒呢，则是 Muslims, 也就是穆斯林。
Are your parents devout Buddhists? Do they go to the temple often?
Yes, they go there to pray a lot. Do you go to church often?
I go to church every Sunday.
Isn't it hard waking up so early on the weekend?
Sometimes, but going to church is very important. I'm a pretty religious person.
听起来 Will 比 Jane 更加的虔诚呢，因为他每个星期天啊都会去 church, 教堂。哎，对了 ,Professor, 基督徒呢去 church, 佛教徒去 temple, 寺庙。犹太教徒则去 synagogue, 那 Muslims 去哪里祷告呢？
Muslims pray at their mosque.
Oh, mosque,
M-O-S-Q-U-E, Mosque, 清真寺。Will 每个星期天啊都要起大早去教堂。他说这样虽然有点累，但既然是教义规定的，他就得执行。
So Jane, do you think your parents would be mad if you married someone who isn't a Buddhist?
Did you say marry? Will, it's only our first date.
I know, but I just wanted to ask you, just in case.
Actually, my parents have told me that it's okay to marry someone who believes in other religions.
这个 Will, 初次约会他就提到结婚的事了。还好 ,Jane 的父母同意女儿嫁给不信佛教的人。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在中国啊，人们可以既拜佛、拜菩萨，又拜太上老君、玉皇大帝的。可是我发现啊，西方人只能信一种宗教哎。
That's true. Which do you think is better?
我看啊，对所有神明都崇敬、都拜，那一定就会有神来保佑你的。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不同文化的融合确实得付出很大努力，哎，别说文化，就连爱好都一样呢。
I know, my ex is such a tech head. He just had to have every new Apple product or the newest camera. Sometimes I think he would rather date his gadgets than me. Honestly, he even spent more time and money on them.
Oh, I'm sorry to hear that. 不过这些科技发烧友对新电子产品的热情也真让我无法理解。正好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讲到了这个话题，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礼节美语。
Sarah 在公司走廊上看到同事 Henry。
Hi Henry, how was your weekend?
Excellent, I went down to the mall and got myself one of those new mini computers.
You mean the new orange Supercom 4? I've seen ads for those on TV, they look really cool
They are pretty cool. It has Wi-Fi, a huge memory, and super fast processor. Plus, it's so small, it fits in a shirt pocket. Look, here it is.
Wow, it's so thin. Hey Mark, check out Henry's new toy.
Henry 情绪很好，因为周末他去买了一个最新款的迷你电脑。
The new orange Supercom 4.
有无线宽带，大容量存储，超快的处理器。而且体积小到能装在衬衫口袋里。 Sarah 看了觉得很酷，叫同事 Mark 过来。
Check out Henry's new toy.
看看 Henry 的新玩具。 Mark 说
Ah, the orange Supercom 4, eh? It's all the rage these days. Must have cost you a pretty penny.
Actually, it was a tad bit expensive. I signed up for an early waiting list, but because demand was so strongI did have to shell out a couple extra $100 for it.
I saw news reports that people were lining up around the block in front of orange computer stores. Some people were even camping out overnight, waiting for the store to open.
Mark 不用看就知道 Sarah 说的是 Orange Supercom 4, 因为
It's all the rage these days.
这是现在最流行的。说一件事情是
All the rage.
意思是时下最流行的。比如
Skinny jeans are all the rage.
时下最流行穿细腿牛仔裤。Mark 猜
It must have cost you a pretty penny.
你一定花了不少钱。
Cost a pretty penny.
是价格不菲的意思。Henry 承认因为订购的人多。
I did have to shell out a couple extra $100 for it.
我确实不得不多交了几百美元。
To shell out.
意思是出钱。Mark 说新闻里说为了买这款新电脑不少人在 Orange Supercom 电脑专卖店前大排长龙甚至有人
Camp out overnight
夜里在商店门口露营 Henry 说
I didn't camp out but I did have to stand in line for about 4 hours
Is it really worth all the effort? I'm not that devoted to anything If the wait is longer than 15 minutes count me out
Some people are early adopters of technology. They just have to get their hands on the latest product.
Yep, that's me. I got my first computer when I was 14. And from that day onward, I was hooked. Every time a major new product comes out on the market, I've just got to get it. I'll bet I've spent ten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on IT products over the years.
Henry 说自己虽然没有彻夜露宿，但确实排了四个小时的队。Sarah 表示不理解，说不管买什么，如果要排15分钟以上的队
，Count me out，
我就免了吧。Mark 说，有些人就是科技潮人
，Early adopters of technology，
有什么新产品，他们都得在别人前面用上。
They have to get their hands on the latest product。
这里所说的
to get their hands on something，
意思是得到。Henry 承认自己就是这种人。14岁有了自己的第一部电脑后
，I was hooked，
我就着迷了。这么多年，不知道在科技产品上花了多少钱。
这些科技发烧友们可真够呛。How do they keep up with all the new gadgets? New things come out every day.
Well, it can certainly be overwhelming, but I can't imagine life without my smartphone. What if I got lost? What if I didn't check my email 18 times a day? What if I didn't stalk 周杰伦on Weibo? He would miss me.
Oh, he definitely would miss you, Kat.
He would!
现代人生活忙得四脚朝天，要是没有科技的帮忙，估计就疯了。不过正好说到繁忙，咱们来听听这个词儿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杨林要问的，忙。
Hi, Yanglin, what's up? I haven't seen you in ages.
别提了，我最近特别忙。I'm really busy. 忙得四脚朝天，怎么说 ？Four feet up.
Four feet up? I can imagine. But in English, we don't say that. You can say, I'm up to my neck in work.
I'm up to my neck in work? 工作太多，堆到和脖子一样高。嗯，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个说法太形象了。还有别的吗？
There is another expression that also has to do with body parts. It is, I've got my hands full.
I've got my hands full. 我明白了，就是说两手都没闲着。
Exactly. Oh, I just thought of another one. I have a lot on my plate.
I have a lot on my plate? Plate, P-L-A-T-E. Plate 不是盘子吗？说盘子里有很多东西，那一定是忙着吃呢吧？
That's possible.Anyway, when you say you have a lot on your plate, it means you're busy.
我知道了。哎呀，我快迟到了，快，再教最后一个。
Okay, this one will be easier to remember. I've got a million things to do.
太夸张了吧。I've got a million things to do. 有一百万件事情等着我去做。
Right. Now, Yanglin,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今天学到的还真不少。形容特别忙可以说 I'm up to my neck in work， 工作堆到脖子了。 I've got my hands full， 两手都站着呢。 I have a lot on my plate， 盘子里堆得满满的。哎呀，我得赶紧走了。 I've got a million things to do。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现代人的生活总是这么忙碌，这不是之前有好几起年轻人猝死的事件，就是因为压力太大，工作太累了。
Yeah, I heard those reports too. That's a reminder for us, Yanglin. In the interest of our health, we should definitely take it easy with all this serious hosting and go take a break to have some fun.
那我只好听你的咯。好的，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同学们，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和意大利外长星期天共同主持了有关利比亚的国际会议，旨在向外界发出明确信息，即国际社会希望看到利比亚国内各派之间能够达成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持久和平协议。经过大约一年的协商之后，利比亚主要派系代表定于星期三签署由联合国斡旋达成的和平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如何组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具有团结意义的，并代表利比亚全国的政府。这项计划要求各方在相关协议签署40天之内组建一个联合政府。出席于星期天召开的这次有关利比亚的国际会议的国家，除了美国和意大利之外，还有利比亚的邻国和区域间其他国家的代表。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距离一个多星期前发生大规模恐怖枪击的圣伯纳迪诺大约125公里的一个清真寺，星期五发生火灾之后，警方怀疑是蓄意纵火，并已抓获在当天抓获了一名涉嫌的嫌疑人。警方抓获的嫌疑人名叫卡尔迪亚尔，现年23岁，被指控犯有蓄意纵火、仇恨犯罪等五项罪名。来自世界190多个国家代表星期六在巴黎通过了一项历史性的协定，该协定旨在减缓全球变暖的步伐，并且首次要求所有国家限制本国温室气体排放。星期六晚间宣布达成最终协议之后，与会代表欢呼拥抱，巴黎的会议大厅内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在经过彻夜努力之后，协定文本从43页缩减为31页，内容还得到了简化。协定的最后草案在会议结束前几小时才开始传阅发布。这项协定旨在把全球气温的升高控制在两摄氏度之内，并且向贫穷国家提供$1000亿的气候投资，每五年审议一次协定实施的进展，并尽快减少碳排放。奥巴马总统星期六晚间从白宫发表声明，称该协定是我们拥有的拯救我们这个星球的最佳机会。他说，我相信这个时刻能够成为世界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已经显示出世界有意愿和能力来应付这个挑战。奥巴马总统说，那些反对采取措施限制碳排放的人说，这样做会扼杀工作机会。恰恰相反，在低碳投资的驱动下，这项协定将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和经济增长。美国谴责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人控制的一个城镇实施了多起自杀袭击，表示这些爆炸针对平民，并导致多人丧生。根据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说法，星期四晚间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哈沙卡省达尔莫尔镇发生的一系列卡车炸弹爆炸事件，导致至少22人丧生，其中包括一些妇女和一名医生，并导致数十人受伤。这个人权组织表示，炸弹是在一个卫生院和一个菜市场附近爆炸的。俄罗斯南部一家精神病院发生火灾，21人丧生。当地紧急救援官员星期天表示，这家医院坐落在阿尔菲洛夫卡村，火灾还造成至少20人受伤。引发这起火灾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调查。布隆迪陆军一名发言人星期六表示，针对布隆迪首都三座军事基地发动的协同攻击行动中，有87人被打死，其中包括8名安全部队的军人。巴拉图扎上校说，星期五袭击事件最终的伤亡统计是79名敌人被打死，45人被抓获，缴获97件武器，而政府方面有8名士兵和警察丧生，21人受伤。在另一起事件当中，布隆迪首都街头星期六至少发现20具尸体，这些尸体是在布琼布拉的恩亚卡比地区发现的。以 以上您收听的是新闻，谢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8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三年前的12月4号，中共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国官媒称，此后三年间，中共的反腐倡廉风暴总共处理了138,000多人。而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每逢关键节点都有针对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论述，比方说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等等更是成为名言。那么习近平如何让这场风暴席卷全党呢？老虎与苍蝇有如秋风扫落叶，这到底是中共的荣耀还是耻辱？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您好。
哎，你好。
夏教授呢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请拨打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在节目现场的陈奎德博士，就是说这场反腐风暴呢是席卷全党，当然是也到席卷全国可以这么讲啊。那么这个呢是习近平的他意料之中呢，还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呢？
我想这个反腐这个事情恐怕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前他就预先有计划了，有决心了。不过当然呢中间还是产生了一些他没有预料到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个强度或者是人数加大了。我想这个也是包括王立军事件，就是除了薄熙的事件，包括这个令计划的那个车祸事件等等，这个东西就是说把这个更强的把一些政治因素送进来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习近平反腐应该承认他的力度是比他的前两任大得多，而且引起了全党全国的震撼，这个是事实，就是他做了很大的努力，打了所谓很多的大老虎。但是他有一些根本的问题，就是说大家认为这个反腐游为什么到现在对他唱的赞歌越来越少和开出不一样，主要是第一个就是说他缺乏法治，他不是在法治的框架上没有司法独立的，是通过一个大政党的所谓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来笼罩在全国之上，成为太上皇这样一个非常高的权力机构来进行，而且有些事情是完全非法的，例如双规啊这些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他司法不独立的，更重要的是大家越来越看出来了，他的反腐还是虽然打了非常多大老虎，大家一般老百姓还是称赞的，但是他是选择性反腐，他有相当强的政治性，也就是说党内派别斗争的政治性，这个方面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例如大家所看到的所谓红二代啊这些人，所谓更多的大老虎，就是像李鹏家族啊这些人都没有任何触及，所以说这就可以看出这个选择性的反腐就是导致某种不公平感，另外就是破坏法治的那个利用一个党的机构来笼罩在全国之上的没有司法独立的独立的审判这样一个情况，也是一个值得诟病的一个东西之一。
好，谢谢陈博士。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的夏明教授啊，那么刚才呢我们谈到这个习近平反腐呢当然是在他的这个某种程度上在他的这个计划之中，但是我想问您是不是到了目前这个状态之下呢有一种欲罢不能的这样一个趋势？
对，如果我们把反腐作为他的一个主观的一个计划的话呢，当然我们就可以问这个问题是不是他有欲罢不能的这个趋势。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反腐其实是中国整个权力政治的一部分呢。那么因为中国共产党我们看到就是在毛泽东时候他就说有十次的就是这么路线斗争。那么其实习近平在继承权力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接班的那个时候，那么就出现了就是血雨腥风的权力斗争。那么所以呢今天的反腐了 那么其实也是他在继续清除阻碍他那个接班的这些人和这些派系和这些政治力量。那么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清除的过程中呢，那么又会那个触发新的这个权力斗争，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呢当然就没有终止。那么而这个权力斗争血雨腥风你死我活，其实就是目前那个中国政治的那么一个常态，或者也就是说用习近平的话来说，也就是中国政治的新常态。
嗯，好，夏哲，我还想继续问您，就是说呢，现在这个状况的话呢，就是有这么多人被处理，刚才我们提到是13万多人被处理，这么一个状况呢，这个中共呢，当然把它当做一个荣耀，但实际上我们真正的去这个聚焦这样一个数字的话呢，其实它也不过是冰山一角。那么这究竟是一种荣耀呢，还是它本身的耻辱所在呢？
对，那么几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来看，就是这么大的一个腐败了。那么跟以前的那个不断的先知的腐败相比较，我们就要问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以前也不断的那个先知了腐败，那么也有不断的那个官员呢被送上了祭坛，那么成为这个体制的牺牲品，成为这个绞肉机的这个原料。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那么是不是这一次反腐就会结束这种那个绞肉机的这个整个机制的运作，而会带来全新的那么廉洁的政治？那么不仅是老百姓会免除腐败的这个困扰，而且官员本身呢，那么也会了，就说那个远离腐败，那么成为廉洁的官员。那么我认为呢，这次反腐跟以前呢没有任何实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它那个不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那么也不会实现那个一个真正的一个法治治国的目标。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剧。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悲剧在什么地方呢，就说这个反腐它那个下去了很多的猛药，那么这个猛药本身跟腐败这个它所谓的要治标还是治本那个不管它怎么样的话呢相比，那么到底是个药比这个病那么哪一个更坏？其实今天我们来看呢，就说中共的这个腐败了，那么确实有那个就是很大的一个病，那么但是呢就是习近平呢他把中共在过去30年积累的一些所谓的那个党的那个工作的正常的制度和那个程序，所谓的民主作风啊，那么通过他这次个人那个就是反腐的这些权力的任意的运作，那么把这些东西呢全都给破坏掉了。那么更可怕的，他把就是中国过去30多年呢，那么邓小平那么当时那个要给中国人带来的一点点所谓的制度建设，也就是说邓小平说的那么中国的未来的政治制度发展呢，那么不以个人的意志了为转移，那么不能因为就是说人那个走了就是茶凉，那么就是人亡了政息，那么应该呢就是建立一种制度了，就是恶人呢那么都做不到坏事的这么一种比较好的稳定的那个制度。那么其实中国在过去30年呢也取得了一些这方面的那个成就，那么尤其呢围绕着就是基层的一些制度建设，围绕着那个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些制度建设了，那么都取得一些那个成就。但是邓小平呢那个就是这些所有的想留下的遗产呢被习近平呢那么那个全盘的否定掉了，所以我觉得这种药呢比他想治的病呢那个更坏。
嗯，好，谢谢夏教授。陈博士，就是说刚才呢您和夏教授都谈到，就是说这次习近平的反腐呢其实也是有目共睹的，就是说他是完全一种有选择性的反腐。那么尤其呢最近这两天我们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薄熙来案件的这个重要的污点证人徐明在狱中突然逝世，只有44岁，而且被迅速的火化。有分析说呢，就是说徐明他的这个命运呢实际上就是反映了中国这个商人，尤其是这个权贵商人中的他们的这个宿命论，就是说没有办法逃出，他们靠住了这个自己应该靠的靠山，但最后是没有办法回避这个靠山的这个路线的正确和这个错误之间这个问题。那么就想请您看看，就是说所谓的中国商人，尤其权贵商人，他们的确是不是就没有办法逃出他们的这个悲惨的命运呢？
在目前中国的这个制度下，他们要逃出这个那个怪圈是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徐明那个命运，我们现在虽然很难下判断说他究竟是被蓄谋害死的，还是说是他确实有病死亡的，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徐明这次死亡使得很多很多官员和这个案子相涉的，包括现在还在位的高层官员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也就是说他达到了某种灭口的效果，虽然这个是不是灭口了。所以说和权贵结合在一起的那个商人， 他们的命运是和这个体制和这个这个官员的那个路线靠的对不对，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这样一个关系，这个关系他们是逃不掉的。如果你这个圈那个商业你如果办的企业是完全的，在中国是很难避免的和那个官场有紧密的勾结或者打交道的话，这个东西是难免的。所以说有没有一个独立的相当宽松的或者说说有法治保障的一个经商的环境，经济的环境，社会活动的环境，这在中国是致命的。刚才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刚才说到关于这个目前那个反腐的问题，实际上反腐在某种意义上在这个制度下它是这个它的这个体制下经济发展的一个润滑剂。大家知道这个中共的那一套一系列的腐败活动，虽然大家深恶痛绝，整个社会已经到了非常烂的地步，但是它经济发展也很快，它是在中国这个体制下这样一种没有基本法治的这样一种没有民主没有基本法治的这样一种体制下经济发展的唯一的那个很重要的一个润滑剂。如果把这个润滑剂打掉，大家看到了中国前一段时间已经发现了官员的怠惰，整个的经济的下滑，经济下滑也当然有很多很多原因，但是这个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所以他现在习近平不光是受到了这个各方面的阻力，包括认为他不公不正不正义选择性反腐，同时还有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对他也是非常大的压力。所以说将来他的政治命运如何，他能不能走到再继续往前走到底，这个都是未定之天。但是他政治上的逻辑，像中国那个他们那个先帝毛泽东说的，要得罪人就要得罪到底，这样这个他们那个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所以说非常难以判断。所以说在往下走的时候，他们的政治命运会遭受到怎么样一个不可测的一种灾难性的后果。
嗯嗯，好，谢谢陈博士。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这篇刚才我们提到的官媒的文章说，在过去三年里呢，习近平在每一次这个反腐的关键点都有一些名言出台，那么紧接着就有一波的这个反腐的这个风暴呢刮起来。其中包括呢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面。那么就您的解释来说呢，这个所谓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那么究竟是应该是什么样的含义？而习近平他又指的是怎么样的内容？
那么习近平呢，那个早期当然提出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边，那么这个呢，那个应该说也获得了中国人的一些期盼。那么中国人就是说现在呢对习近平的反腐了，那么基本上呢还有一些好感。那么好感在什么地方呢？那么不是因为说习近平反腐的英明，而在于那么现在中国老百姓呢也乐观了，就是狗咬狗了，满嘴毛了。那么旁边那个观众老百姓呢也觉得呢那么有些笑料。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呢就说习近平的把权力关进笼子了。那么我有个朋友了，就是一个画家，就是肖伟了。那么他就画了一幅漫画，叫做就把权力呢关进我自己的笼子。那么他画的就是习近平呢拎着个鸟笼，然后呢把权力呢就全部关进了他的笼子里边去了。那么我觉得习近平他所有的所谓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边呢，他违背了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就是常识，就在于权力呢不能任性，权力不能完全是靠人治，那么权力呢不能为所欲为。那么现在习近平呢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边呢，他的就是说让所有的人都必须那个尊他为大，让所有的人都必须尊重他的家规家法，要服从他的政治意志，要所有的人呢要跟随他的指挥棒转。那么这样他就把权力呢关进笼子里边，但是这个整个体系，这个整个就是中国的党和国家，那么他的机构的运作呢，那么全部要听他一个老板，或者就说他这个大，那么他家天下的这个指挥的。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的把权力关进笼子的那个核心和实质，只是针对别人，而是无限的放大自己的权力，他的本质就很清楚。
好，谢谢教授陈博士。
他就是简单的说，他是权力关进笼子，他就是不把他的最高权力关进，而且他这个设定了这个最高权力是绝对性的权力。大家知道，所谓的过去如果是把权力关进笼子是个比喻性的说法的话，实际上是说把权力是要靠权力来制度性的有这种制衡，也就是说没有哪一个权力有绝对性的笼罩一切的力量。大家知道包括权力制衡的这个三权分立也好，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权力制衡的办法也好，它都是不会有哪一个权力说是在任何方向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它都要压倒其他的一切，有一个最高的绝对权力。不管是美国总统也好，他要受到国会的受到什么司法独立的这样一些制约，但是 在中国习近平就是说把权力关进笼子，把别人的权力关进笼子，他的权力是不关进笼子的，是为所欲为的，这个才是最大。就是说他是把权力关进，有个主语他这儿忘了，主语就是他把所有的其他权力关进笼子，他自己的权力完全在笼子之外，这个当然是不行的，当然是不符合权力制衡的基本原则的，就是制度性制衡的。
嗯，陈博士还有个问题，就是说呢，有一句话是说中国官场，这个官场和商场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中国是最小的官员，也比中国最成功的这个企业最大的企业家，比他的权力还要大一些。那么实际上呢，就讲到这个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西方的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比方说英国之所以会有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这个，应该说是铲除这个皇权呢，是因为当时他的这个商人的队伍呢，他逐渐的扩大之后呢，由于这个经济利益的带动，使得这个资产阶级他们需要争取到自己的平等的权利。那么在中国，随着这个商人队伍的这个扩大，那么他们的利益也在扩大，他们这个大饼也是在这个分得越来越大。那为什么中国就没有能够达到这么一个境界，或者说目前还有一段距离呢？
这个问题就在于中国这个制度性的那个经济发展的方式和那个刚才你说的，在西方的历史上，包括英国的历史上发展经济方式不一样。也就是说，在中国所有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国内，它的经济要或者说某个企业要得到发展，基本上它不和权力产生某种瓜葛，不产生某种关系，它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不可能做大的，做得很成功很大的，他一定要和这个权力勾结起来，或者互相分不跟，而且权力还在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权力换成金钱的过程中间，权力这个原初的权力，政治权力是要高于或者支配性于其他的权力的，包括企业家的他的这个聪明才智，他的这些东西，他都要原来我们一直在说中国这个制度造成了所谓三个最主要的集团，就是政治权力精英、经济权力精英，就是企业家，然后还有这个知识权力精英，这个三个大块结合起来，所以说非常牢牢地控制了整个的社会的话语权和整个的权力，使得其他的弱势群体没有，有一段时间说是慢慢在向这个方向在走。但是第一，就是在这个三个大的大块的权力中心里面，也是政治权力占的具有绝对性的支配作用的，对那两个权力。另外，在现在，习近平把邓小平和包括到江泽民以后，那个刚才说的三大块的东西，进一步其他两块进一步削弱了。也就是说，所谓的现在连这种三大块的这个基本格局都已经逐渐的淡化弱化了。也就是说，政治权力越来越上升，占有某种笼罩性的支配性地位。所以这个局面是某种实际上是倒退性的局面，就是说在这个权力分配或者是在。所以说，你和你刚才谈到的，像英国这个历史上那个，就是完全两码事情。也就是说，现在大家知道，很多企业家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失败，或者越来越失落。就是民营企业家，如果和权力的关系不是这么紧，或者不是直接的国有企业，甚至都是非常多的失败了。现在可以看得出，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对于一般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并不是非常有利的。虽然现在出台了很多措施，要让市场经济、市场占有支配性的力量，但是实际上看来完全没有达到，甚至在某一方面是倒退了。
谢谢陈博士。那么夏教授，我想问问您，就是说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就是关于这个希望扩大这个资产阶级权力的这样一个努力，实际上是以失败而告终，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同时呢，您觉得就是说在未来呢，有没有继续往前进的这个空间？夏教授。
对，如果我们看看就是习近平那个提出的全面的那个反对，就是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反对那个就是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那么当然他还有那个否定了就是那个宪政主义。那么我觉得如果这个七个不讲，把它给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呢，那么当然是过去30年，那么中国进行政治改革，那么尤其是那个提升中产阶级了，那么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我不叫它叫那个资产阶级，我把它叫更多的就是叫那个就是中产阶级或者是商业阶级了。那么跟他们的就是诉求来看，那么当然是一个彻底的一个失败。那么这里边呢，我觉得有两点呢，我想补充一下了。那么第一个呢，就说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呢，它的那个诞生过程中啊，它面对的敌人主要是封建主、封建领主。 那么他在这个整个针对封建领主那个斗争的过程中呢，那么其实后来的那个中央王权呢，当然其实是在推动那个整个资本主义的那个发展，那么跟封建主呢，那么是展开了就是更多的权力冲突的。那么后来的话呢，那么由于资本它的属性呢，就带来就是强大的一个就是流动性。因为今天我们知道资本呢，跟以前封建主的它的那个牛羊和那个土地呢，那么和庄园呢，那么不一样就在于资本有极大的流通性。那么他一旦呢，就说那个资本家呢，或者是说中产阶级呢，那么商人呢，他把他的钱财给藏起来，或者把它转移的话呢，他就跟主权国家带来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压力。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像西班牙跟葡萄牙，他在15世纪、16世纪呢，作为两个帝国呢兴起，但是很快呢他就衰落了。为什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那么西班牙进行了就是那个教那个会的这个迫害了。那么我们知道就是那个教会审判呢，那么尤其对就是犹太人呢进行了很大的冲击。那么所以犹太人这些就把资本呢就是卷席而走，那么就带到了就是英国，那么这样的话就推动了英国的整个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的发展。那么其实中国今天呢也在进行这么同一个过程。什么意思呢？就说因为中国的权力的妄为了，那么使得中国呢现在出现了一种那个就是抽资走人，那么资本外逃的现象。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那个中产阶级了，那么这些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这些中上层呢，包括这些企业家呢，包括自己的干部了，那么等等，那么他们呢现在应付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办法就是赶快了就是离开。那么所以裸官现象，还有外资出逃现象，那么还有就是把子女呢送到国外了，那么然后自己呢，那么最后呢在国外购置的那个房产呢，那么最后找个安身之地了。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都是中国中产阶级的一个反抗方式。那么而这种反抗方式呢，我觉得最终呢会带来中国经济的那么急剧的这个那个虚弱甚至崩溃。那么只是因为中国这个经济呢很大，那么所以呢它是这个百足之虫呢，它要死了还有一个过程。所以中国呢现在呢我们看到它的下滑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但是它如果以这种方式下去的话呢，它的那个就是经济的那个最后呢出现危机了。那么其实危机已经在那个出现，也就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那么和中国的中产阶级和中国的统治阶级发现他们没法这样那个统治下去，那么而那个被统治阶级也没法接受这种统治的话呢，那我觉得这种时间呢，那么也会那个不可避免的到来。
嗯，好，谢谢夏教授。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您也谈到，就是在反腐反到现在这个地步之后呢，习近平不仅是面对他的对手的压力、党内的压力、政治上的这个压力，还有呢就是本身经济上也有非常巨大的这个明显的这个压力啊。那么就是说现在来说呢，党内这个反腐它是不是必须在这个时候适可而止？它会不会让它这个停止？
他在口头上不会停止，他们永远要说，他们是嘴硬得很，但是实际上在我看来，像过去这样的疾风暴雨似的，把这所谓的政治局常委像周永康啊、什么徐家骅啊，就一批批人弄下去的这种可能性，或者他这种政治力量已经不足了，他已经做不到了。也就是说，没有这种政治力量，我们可以看，包括这次九三阅兵，可以看出来，他想或者是削弱的对方的山头，或者就纷纷崛起。或者说对他来说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你可以看到他的表情，会和后来的包括访美啊这些，他的受了挫折等等，你都可以看到，他实际上他的执政方针在前一段时间是通过某种莽撞的，好像自以为是的刚愎自用的一种执政方针，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实际上他们是在婉转的，特别是在外交上各方面都在婉转的。软软的在退市的过程中间，也就是说他不可能真正达到他前一段阶段，但是口头上他还是要做，而且要做一些例如苍蝇啊，或者说有些样板呢要给你提出来，但是一般来说他的政治实力已经不足以造成前面一段时间这么大的声势了，在我判断，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已经在慢慢停息下去。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和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圭德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明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关注中国和美国如何应对伊斯兰国，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